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36课，题目是神对人类所颁布的四条典章。普通我们说神颁布的四条诫命，有一半的人认为这四条的诫命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是属于旧约的，是在律法时代人所需要的。我们今天是在恩典时代，我们是在教会时代，我们又不是犹太人，这个四条诫命它是典章，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多数的教会还是背诵四条诫命，有的教会也不背了，甚至也不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接受全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我们就不能说这四条诫命它是神给人类的四条典章，是单属犹太人的，是旧约的，是律法时代的。因为神的话语是超过种族的，是超时代的。所以我自己从新约的圣经里面也看到耶稣本身也引用四条诫命来与门徒谈道，使徒保罗在书信里面也用了四条诫命。所以四条诫命它且是四个典章，是应该对全人类，而不是单对一个民族，是永远适用，而不是在单单在旧约而已。我首先读这四条诫命它及四个典章的经文，这是记载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一直到第17节，出埃及记20章第3节到第17节，我先读，然后我要详细的解释。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舍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但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单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破壁信处，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并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四条诫命在生命记里面重复在记载，在新约也多次提到这些宝贵的诫命。我也许先说一下神颁布这四条诫命的目的，还有它那个过程。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宣召摩西要出来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的事，神就对摩西说，这是他纪念神对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守立的约。神要宣召这般的人，把神的话给他们，训练他们，使这一般的以色列人经过神话语的训练以后，可以在万民当中为又真又活的神做见证，可以带领全人类的人认识永生的上帝。神训练以色列人，给他们有足够的知识认识神，同时可以去教导其他的民族。这是神赐四条诫命给以色列最主要的目的。第二样，这四条的诫命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论到人对神当有的态度、当有的礼貌、当守的规矩，这是第一条诫命。到第四条是人与神之间应有的态度、礼貌。从第五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这是谈到人与人之间当有的态度、当尽的本分、当做的事、人与人之间的事。而这十条的诫命是适合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人，所以这四条的诫命是单单为全人类活在地上的日子所要使用的。这四条的诫命不能单单从字面来遵守，更要遵守的是它里面在字里行间所包含的要义。所以守这四条的诫命不是单守字句，更要守它的敬意。当神吩咐摩西这四条诫命以后，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第20章从第18节开始一直到第23章，还有许多许多关于民间应该怎么生活，怎么与人做邻居，怎么样处理民间的案件等等的事，还有特别在第23章就详细的谈到叫以色列人怎么样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就是借着每一年几次的节期怎么样亲近神，怎么去赎罪，怎么叫人的罪得到 用祭物来得到洁净的事。然后从第24章开始就谈到怎么样建造会幕，成为一个敬拜神赎罪的一个地点，它是中心。可惜得很，到了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摩西还在山上，可是以色列人因为看不见这位临到他们出埃及的领袖摩西，他们就到亚伦面前求亚伦再给他们立一个神可以带领他们，结果糊涂的亚伦就答应他们的要求，铸了一只金牛犊。然后神知道这件事，就叫摩西快快下山，但摩西看见这个以色列人的悖逆，他非常生气，就把手中的这两块法板，是上帝用手指写在石头上的法板，就摔碎了。到了以后，神仍然吩咐摩西再拿两块石板，神重新再写，把这十条诫命再写上。这是告诉我们，人要遵守上帝的律法诫命不大容易的，可是神一定要他们守，所以虽然石板被摔碎，还要重新再写。在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神很注重借用人的文字传达他的命令和旨意。神自己写什么字呢？按照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最少是摩西看得懂的文字，一般人的解释是当时的埃及文字，不是希伯来文。不过犹太人说上帝只懂希伯来文，所以写的是希伯来文。假如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说写的一定是中文，因为全世界认识中文的人最多。我想不是这个意思，神在圣经里面所用的文字是人所能认识的，因为文字是传递信息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所谓神圣的文字。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十条诫命到底什么意思。第一条诫命，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有人读到这一点圣经就说我们的上帝很小气，为什么只有你是神而别不可有别的神呢？其实这不是小气的事情，这乃是讲真理。正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妈妈，那生我们的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妈妈。你不能说我的爸爸太小气了，为什么不可以很多爸爸很多妈妈只当一个爸爸呢？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这乃是讲真理。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是我们生命的赏赐者，神给我们生命，神创造我们，所以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真理，不是小气。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了解。所以神说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宣告，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就是别的偶像，没有一位能与上帝同等的，没有一位是像上帝那样自有永远永远存在。因此我们一定要敬拜独一真神，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生命的来源，这是一个很重要最基本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态度。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第二条诫命，神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任何的像都不可以雕刻，不可雕刻偶像来当作神敬拜啊，这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有艺术的发挥去雕刻，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发挥雕刻的技术还是艺术，那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神来敬拜，这是神所禁止的。因为我们无论怎么雕刻，不能当作神，神本身是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任何雕刻的是偶像，不是神。而如果我们把那木头、石头、金银雕刻的像当作神来敬拜，那就是把永生的上帝当作物质的偶像，这是对神的亵渎，所以神会发脾气的。第三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的上帝是至尊的，所以不是用来做口头语，或是动不动就说上帝的名。在这里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不可随便利用上帝的名做事，主要的意思在哪里？我们常常在有意无意，或者为了要威吓人，还是表明自己的权威，我们说奉上帝的名这么做，还是这是上帝的意思，这就是妄称，还是随便假冒上帝的名，这是上帝所不喜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熟圣经的真理，然后按圣经的真理来讲解神的道，来做神给我们做的事。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说我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说什么讲什么，我父给我什么命令我就讲什么说什么。这一个原则就是跟这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有密切的关系。第四条的诫命，要守安息日，守为圣日。上帝赐给人有周期性，人的身体也有周期性，所以一个礼拜七天是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定律在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们男人没有什么感觉，但在女人的身上特别明显，那就是他们一个月有一个周期。神创造人因为有物质，所以需要休息。神本身创造了六天以后，第七天他休息。这里神的休息不是一些工作的休息，乃是创造工作的休息。停了，神不再造别的，但是神维护维持万有的工作，跟保护人的工作，跟救赎失败人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神定第七天为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人有休息，可以用这段时间反省一下过去几天所做的，或者是欣赏过去工作的成就，或者是借着欣赏工作的成就感谢神给他有工作的智慧、工作的能力和工作里面表现的成就感。神定这一天为圣日，是要人与神有特别的时间来交通、来敬拜。所以守安息日是一个反省自己，是欣赏自己的工作，是要想念神的恩典来敬拜神的一个时间。 五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神很看重父母生儿养女抚养儿女的劳苦，因此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孝敬我们的父母，这是神所喜欢的，并且神许可还是应许那孝敬父母的，神要赐福他们在地上的日子。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这个杀人不是单单指着用刀用枪杀人，耶稣在马太第五章说道，如果我们恨人就是等于杀人。换句话说，杀人不但是一个行动，更是要从动机开始。什么时候能有杀人的动机，就要赶快熄灭除去那个不应有的动机，否则杀人的行为成为实际的行为的时候，那就太大事了。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这个奸淫就是指着在合法的夫妻以外还有淫乱的关系或者性关系，这是神所不许可的。因为在正式的夫妇以外还有性关系，那就会带来社会道德的混乱，家庭的破裂，同时给下一代的子女有不好的见证。耶稣在马太第五章特别提到，看见异性还是妇女就动淫念的，就等于与他犯奸淫。这也是告诉我们，连那一个淫乱的意念都不可有，因为淫乱的行为是从淫乱的意念开始的。第八条的诫命，不可偷盗，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当我们看见别人东西很好看，而且很喜欢，我们没有得到人的许可，还是人不给我们，我们用方法去得，这就是偷。为什么不可偷盗？因为你的偷盗就叫别人对物质上有所损失，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不可损害侵犯别人的权益。我们要尊重人，每一个人有他的所有权，有他的藏业权。假如我们随便侵犯人的藏业权，那会叫人受痛苦的。正好像我们自己也不喜欢我们的东西在我们不知道的里面被人家偷去，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偷盗。第九个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个作假见证大概有两大类，一个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朋友而作假见证，因为这个朋友跟我很好，现在他为了一件事要我们帮忙他做假的见证证明他是对的，那么这种朋友上的需要而做的假见证也包括在假见证害人的当中，这是神不许可的。另外一个假见证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我们为了自己的益处，或是要遮盖自己的亏欠，或是要遮盖自己的罪恶，我们做一个假的见证来遮盖，或者推卸责任，说我不知道，明明知道说不知道，或者明明没有看见我们说看见，这都是假的见证。凡不真实的见证都是假见证，而我们的神最不喜欢虚假，因为我们的神是诚实的。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魔鬼常常作假见证，不是多讲一点 就是少讲一点，或者是为了人情就多说一些去害人的话。我们要小心，作假见证是出于恶者。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八章告诉我们，魔鬼从起初就撒谎，就作假见证。我们如果作假见证，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受魔鬼的利用。第十条诫命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跟人家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有房子，他有那么大的房子我没有，也引起贪恋的心。这里只说贪恋，因为贪恋的时候你就会用诡计取得，那是不对的，所以连贪恋都不可以。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的，任何，不是单单房子、人的妻子、破壁、牛驴，不是单单这些，一切所有的。所以要注意，我们应当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在诗篇第十六篇有很好的教训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开始，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愿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连接的圣经告诉我们，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神不给我们的，我们不要贪。其实，任何的财物，我们不过是个管家，我们要好好的管理。我们不要贪恋的多，我们要注意的，有没有尽责任管理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怎么样好好的使用。假如我们手中所有的不好好的使用，而要贪别人的拿过来而不用，那我们就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所以这第十条的诫命告诉我们，要以神所赐的为满足。有的人说这十条诫命太难了，其实一点都不难，这里就告诉我们不必做就好了，不必做比去做更容易，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遵循这十条诫命来得神的祝福。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